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睿牧师。最近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科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他的徒弟龙振邦教授呢，在香港的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源于中国的人一种的陋习，就是食野味的陋习，以致在华南这个市场就搞出这个病毒出来，传染了首先是武汉，跟着是河北省，跟着是中国，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是受这个病毒感染。当他发表了这个文章之后，就引起国内国外很大的震撼，不少人呢是赞他们直言是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亦都有不少的网民呢骂他们是卖国贼，毫无根据，亦都没有科学精神。在他们发表了这篇文章没多久呢，他就立即撤回并且道歉，就说呢是他们是不识政治，亦都是无心搞政治，亦都不想呢是卷入在这个政治的漩涡当中。事实上呢，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来看看，科学和政治呢，尤其是科学家和政治呢，其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不少的科学家都好像袁国勇教授一样，不想牵入政治的争议当中，但是偏偏呢，很多时候在中国这样的背景里面呢，很难呢你只是搞科学，因为政治往往是找上门来的。当你查一查这个历史的时候，就发觉到呢一个非常悲叹的历史事实。不少对国家是有极大贡献的科学家，也都是很爱国，是从欧美的国家离开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回去祖国里面呢是帮助建设这个祖国的。但是看看他们的收场呢，很多是很悲惨，不少是自杀身亡。我就想跟大家呢在这一回呢就讲一讲一些这样的科学家，也都藉着是这样的机会呢向你呢是提出至崇高的敬意。第一个呢就是陈少峰。陈少峰呢跟我们广东人呢应该呢是有密切关系，因为他就是广东东莞人士，是1925年12月24日出生。他1948年就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化学系，后来呢就去到美国留学。1950年呢就艾奥华州的州立大学获得这个科学硕士，他就立即回国了，没有去读博士呢就嗱嗱声回中国投身在科研的技术方面。他首先呢就在东北科学研究所的大连里面做事，后来呢就被调往中科院兰州的这个化物所。原来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科学家来的，他是从事研究这个润滑油脂和制备的制备科学。在中国润滑油脂应用研究和润滑化学呢，可以说他是数一数二，也都是这个创始人。这些的研究对制造我们现在很多工业用品清洁剂番碱或者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工业的用途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他领导之下呢，成功研制了304系列、KK 系列，这些的系列无论在民用方面或者军用方面，是带给你一些高效率的润滑剂，满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立的急需。他可以说呢，他对中国的科学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科学呢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在他生有生以来是发表过呢学术论文呢是超过40几篇，而且呢是相当有价值的。一个这么出色的科学家，一个这么成就的科学家，一个这么爱国的科学家，真是想不到 他的收场是这么悲惨。在民国期间呢，就被诬告，在文革期间呢，就被诬告为这个美国的特务，遭受到迫害，终于呢在1968年2月22日呢，他就自杀身亡。真是一个非常令人嗟叹的一个故事。第二个科学家我想跟大家讲讲呢，就是周华章。周华章呢是生在1917年江苏省的江阴。1939年呢他就在清华大学毕业。1948年呢他就去到美国留学。1952年呢就已经获得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博士学位。他一去到美国的时候就表明他是支持共产党的。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呢是看住他，并且呢是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警告的。1953年他毕了业拿了个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即刻回国了，在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任教。为了配合这个所谓两弹一星的研究，所以两弹就是原子弹、核子弹，星就是这个人造卫星。当时这个钱学森主领的这个 project， 这个两弹一星的研究，他的角色呢是参与筹组这个所谓运筹学的专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他和海国子一同工作的。但是很可惜，到了文革期间的时候呢，他同埋好多从欧美翻嚟嘅科学家呢，都受到极严厉嘅攻击，被打成为一个间谍啊，并且呢系软禁喺屋企里边，更有大字报呢系指明佢究竟啊呢、这个周华章系人啦，就抑或系鬼，于是对佢有极大嘅精神压力啦。终于喺1968年9月30日。他就跳楼身亡，他的命运呢和陈少礼呢是几乎完全一样，这个是令人非常可惜的。第三个科学家我想讲讲呢，就是叫做董铁宝。董铁宝呢是在1917年生于江苏省。1939年他就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他一毕业之后立即是参加这个抗日抢修田面公路的桥梁的工作。我们知道田面公路是非常重要的。当日本占据了几乎沿海一带的城市，所有的外面的物资弹药没有办法是从这个的海路这样去，他就想了一条好计，就由缅甸呢开始了一条叫田面公路，是透过这些的田面公路从这个的缅甸将的物资一路运到去大后方、重庆、四川、云南等地。这个田面公路呢迂回曲折，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而这个的董铁宝呢就是呢是参与这个田面公路的桥梁工作了。打完仗之后 ,1945 年他就去到美国留学。在1949年呢就在伊利诺州的大学呢是拿得博士学位。他本来可以是很安逸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呢是生活的。但是到了1956年的时候同一班的留欧美的学者呢就决定回来中国，他带着他妻子和三个孩子取到欧洲回回中国，就在北京大学的数学系是任教。他之所以出名呢，就因为他被誉为中国电脑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但可惜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亦都是同时被指斥为特务，并且呢是加以迫害。当时他被囚押在北大学生的楼28楼。他软禁期间是受到毒打，夜审不得睡。 并且是受尽诸般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天他趁着看守的人不是很注意他，他就离开了、关押他的北大学生楼28楼，就走到北大附近一棵树上吊而死。事实上他一家很惨，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和女儿当时只是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过着非人的生活。他的妻子忍不住写信给周恩来，结果被就调回北京。事实上他妻子、这个谢振安亦都是一个知识分子，亦都是在留学的，留学美国。他丈夫死了之后继续在北大任教，直至到1988年和仔女一同移民来到美国。来了美国26年，一直就没回到中国。第四个想讲一讲就是这个周寿宪。1925年，周寿宪是在江苏的淮安出世。1946年他在国立中央大学的电机系毕业。1947年就去到美国留学了。在1951年的时候就在密西根大学的电信学系拿得个博士学位。1955年他就同一班留美的学者回到中国，就被派往去到清华大学筹建计算机的专业，并且在清华大学教、任教。他并且是参与研制112型的计算机的这个的发明，可以说呢是在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呢是一个的先驱者。但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为美国特务，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最后呢是被去到送到去江西劳改。他患上了精神病，但是呢那些人以为他是装假的，不是真的，仍经常批判他，毒打他，殴打辱骂。后来他被送回去北京的清华大学，没几耐在1976年5月他就在家中跳楼身亡。那我们看到这四个的故事其实是冰山一角来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1949年之后从欧美回归的大陆科学家，他们的命运呢其实很悲惨的，非常悲惨。据研究总共有229个人或者是被逼死，或者是跳自杀身亡。这些都令人非常愤怒不安的一些事实。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